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7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不顾地方政府的反对，坚决要把全国辅路时速从90降至80公里。联合国高级专员指控叙利亚计划末日屠杀。斯里兰卡进入为期一周的全国紧急状态，社交媒体网站遭封。由于需求减少，空客公司宣布大裁员，3720个岗位中，法国占470个岗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政府发言人格里沃3月7日正式宣布，从2018年7月1日开始，全国的辅路时速一律从每小时90公里降至80公里。政府发言人说，从今夏直至2020年夏季为试用期，两年后将总结此种方法是否达到减少死亡率的目标。28名省长和摩车特联合会成员坚决反对政府再次降低时速的做法。上个周末，愤怒的法国摩托车联合会在阿棉城上街鸣笛，对政府降低辅路时速表示强烈反对。同样是上个星期，28名省长联名致函总理菲利普，对在全国推行降速做法表示不满。这些省份大多是偏远的小城，他们希望政府不要一刀切，而是根据情况酌情实施，例如在比较危险的交叉路口把时速从90降至80公里。从政府发言人的表态来看，总统、总理都没有理睬28名省长的呼吁。法国从前总统萨科齐年代，公路上安装的测速雷达逐年增加。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笨拙、体积大、老远就可以见的测速雷达。近几年，小型测速雷达增多，而不容易被开车的司机发现。测速雷达已经让众多民众习惯了每小时90公里的时速。今夏再次降低时速，不仅更换路牌的工人会忙个不停，很多驾驶员也会不留心被拍下超速，然后再被罚款。全法国设计的新型测速雷达能够非常迅速及时检测到超速的汽车，并自动启动闪光照相设备，拍下超速车主的车速、车牌号、时间、地点，并通过网络自动传给监控中心，在48小时内就能把罚单寄给车主的家中。车主如果拖延不交，还会被加罚。很多家庭把这种罚款单称之为是公路税。当然，如果交钱上高速公路，被拍超速罚款的机会也会少很多。联合国高级专员指控叙利亚计划末日屠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联合国高级专员扎德伊·胡森恩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面前提出他的年度报告时宣称，这个月是东古塔被联合国秘书长形容如同人间地狱。他说下个月或者在接下来的月份将是另一个地方的民众将面对这种世界末日，一种蓄意自造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被那些个别工作者替叙利亚政府计划并去执行的屠杀，很显然的是获得叙利亚政府的某些外国盟友的绝对支持。对于这名高级专员来说，必须紧急翻转这种灾难性的趋势，并把叙利亚政权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不过这个建议是不太可能落实的，因为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直呈现着分歧。俄罗斯保护其盟友国叙利亚，从2011年3月15号在叙利亚的支持民主和平示威游行受到镇压而引爆冲突至今，叙利亚境内已导致超过34万人死亡以及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沦落街头。胡森恩专员还认为，从今起冲突进到一个新的恐怖阶段。他同时谴责在东库塔发生的大规模血腥杀戮， 以及在伊德利普省的暴力升级现象导致200万人陷于危险中。他强调指出，在叙利亚的阿菲林地区，由土耳其军队发动的攻击行动也威胁一大群的平民百姓。生活在大马士革的政府军控制区居民同样也遭到新一轮更多的地面攻击。至于打击激进团体的攻击行动，也导致了大批的市民丧生。
斯里兰卡进入为期一个星期的全国紧急状态，社交媒体网站遭到封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来自南亚地区的综合消息显示，斯里兰卡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尚未达到缓和当地宗教冲突的目的。据本台法广在南亚法语记者介绍，本次宗教冲突始于周日，起因是由于一名僧伽罗佛教徒被四名穆斯林杀害，并引发了针对穆斯林店铺的暴力。斯里兰卡总统随即宣布，从3月6日周二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为期10天的紧急状态，但这一措施暂时未能阻止当地局势的恶化。斯里兰卡国家和平委员会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指出，紧急状态属于必要措施。这名负责人用英语说
The situation was deteriorating.
局势正在恶化，斯里兰卡穆斯林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政府的做法就是要保护在骚乱与袭击中成为受攻击目标的民众。这是一种临时措施，在以往紧急状态得到政府强有力的实施，接近专制政权的程度，目的是为了恐吓民主反对派，但这一次政府采取的措施相对柔弱。紧急状态使得军人可以走出军营，阻止一切潜在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束缚少了，这将使那些试图制造混乱、袭击穆斯林的人感到害怕。法国媒体周三引述斯里兰卡官方消息说，为了控制事态，当地警方现已使用了催泪瓦斯，而在距离经济中心科伦坡以东115公里的中部大城市康提，当地学校周三依然闭门停课。据介绍，这也是最近七年来斯里兰卡首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期望中国制定方案削减对其美国的贸易顺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其推特上发文，要求中国制定计划削减其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路透社说，特朗普在推文中把字儿写错了，把贸易顺差说成是贸易逆差。特朗普说，请中国制定一项在今年裁减10亿对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方案。特朗普指出，我们焦急地等待有关的具体想法。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752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大范围的中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报道称，按照设想的最严重状况，美国政府将针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从鞋类到消费电子产品等各类商品征收关税。此外，该报告还表示，美国政府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正在考虑严格限制中国向美国的投资。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可能以惩罚性关税结合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国安风险审查，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限制。他们指出，华盛顿当局考虑的新措施甚至可能超出国内安全的考量。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三表示，贸易战下没有人会是赢家，警告称，美国实施进口关税，如果引发其他国家也跟进实施贸易壁垒，经济冲击将会相当严重。他表示，如果全球贸易受到此类措施的危害，这些措施将变成拉低增长和拖慢商业活动的媒介，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可怕的。拉加德表示，他觉得白宫并没有认真考虑遭到报复的风险。 拉加德指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创新以及竞争的发动机。他警告说，贸易所面临的任何威胁都会对全球增长构成风险。
另外，博通收购高通案受阻，美国担心华为可从中渔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该并购案被称为本世纪最大并购，规模达1170亿美元。高通是美国 5G 专利技术的主要开发商， 5G 无线技术将为无人驾驶汽车、无线虚拟现实和其他创新产品所需要的超高速连接提供保证。美国政府担心博通出售高通部分资产后，美国将失去在 5G 方面的技术领先，还将为中国厂商华为进一步提升其市场领先地位打开大门。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很可能会激烈竞争，填补高通因恶意收购而留下的任何空白。十年后，美国电信业将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华为的设备。北京和华盛顿一直为芯片等高科技行业交易争论不休。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这两年挡下了多起涉及中资企业的收购案。美国《纽约时报》为此发文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斗争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科技领域。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实力紧密相连的时代，围绕科技的斗争正在重新定义交战规则。
空客于3月7日在图鲁兹总部举行的会议上，向工会组织正式宣布裁员3720名职工的计划。空客商业航空董事长7日表示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国防部队部长委员会上表示，空客有大量的军事民用计划，发展计划有不同的周期，根据具体情况，我们不得不增加或裁减员工。根据法新社3月7日的报道，由于 A380 客机和 A400M 军用运输机生产节奏放缓，空客或对3720个工作岗位做出调整或者是裁撤。裁撤的加工厂集中在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其中，空中客车公司英国的菲尔顿的机翼部件和组件生产部门将裁撤450个职位。空客集团的工会力量工人力量马克对媒体表示，德国将裁员1900人，西班牙裁员850人，涉及到法国，空客将裁员470个岗位，图鲁兹320名，南特100名，圣拉扎尔50名职工。2018年空客将降低 A400M 军用运输机的生产速度，以减少工厂库存。2018年空客仅生产15架 A400M，2019年则只生产11架。空客已经与欧洲防御采购机构、欧洲防务采购局以及合作国家就交付事宜进行了谈判，并表示减少生产不会影响交付。迄今为止，空客共交付了56架 A400M。 尽管2014年的空客交付了19架 A400M， 交付量有所增加，而且最近的一架A400M 能够完成空中加油任务，但空客认为 A400M 项目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发动机问题以及交付给合作国家不合格飞机问题。空客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 A400M 有更多的订单。 A380 的产量在2015年为27架，到2018年则减少到12架，并将在未来继续减少至每年6架。最近的36架订单来自阿联酋航空公司。空客董事长恩德斯坦承，只能维持流水线未来10年的生产，订单不足令空客不得不通过延长生产周期来维持流水线的正常运作。欧洲联盟3月7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对输美的钢铝征收关税的计划倘若付诸实施，欧盟将对美国进口的花生酱、橙汁、波士顿的威士忌等产品采取报复措施。法新社已做了以上的报道。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8年3月8日星期四，今天也是三八妇女节。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三抵达埃塞俄比亚，预定他之后还要前往乍得、吉布提、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访问。临行前，美国国务卿对中国的非洲政策提出了不客气的指责，认为中国对待非洲的方式造成非洲的依赖性。将首次正式访问非洲的美国国务卿在临行前说，中国的投资的确可能解决非洲基础设施落后的缺口，但是其方式导致了非洲国家累积更多的债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就业没有多少帮助。当这些与政治和资金压力叠加，就会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以及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他还说，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非洲激励良政，而中国则是利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性的贷款条款和腐败的交易，让负债国家陷入困境，并削弱他们的主权，从而养成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以上言论并不出人意料。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前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表示，蒂勒森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表态完全正确。在批评中国在非洲政策方面，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也发表声明说，中国正在与非洲一些异党制国家建立军事和合作关系，往往破坏良政、法治，并伤害非洲人民。他甚至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和行动已经助长了盗贼和独裁统治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5年就曾经发表文章说，自从2013年美国研究人员研究了中国在非洲50个国家的2000个援助项目，发现中国官方给非洲领导人及其配偶的故乡援助款最多。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大约只有5亿6700万美元，而中国的投资超过150亿美元。一般来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在投资非洲的重点是基础设施领域，而美国则集中关注教育和卫生领域。举例来说，在海外大展拳脚的中国大型基建公司中国铁建公司旗下中非建设有限公司，在非洲连续签订建设项目的订单，2015年时的总金额就近55亿美元。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年多来，尚未将足够的精力用于非洲事务，不仅还没任命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主要外交官，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南非和另外五个非洲国家也仍然没有美国大使。两个月前，特朗普就移民问题举行白宫会议时又出言不逊，说一些非洲国家是茅坑国家，引发非洲联盟要求特朗普道歉。蒂勒森非洲之行的重点是反恐、贸易和治理能力。为了表示对非洲的重视，他出访前还强调，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非洲密切相关。要想了解世界的走向，就必须知道非洲是前途所在。非洲今年将有六个国家位列世界十个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体。到2030年，非洲劳动力将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美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必须一道努力寻找造成巨大人类苦难的地区冲突的外交解决途径。他宣布，美国将追加5亿3300万美元的援助，来减轻饥饿以及由于埃塞俄比亚乍得湖盆地、索马里和南苏丹等地的冲突所造成的民众需求。更加稳定的环境将促进美国和非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 蒂勒森国务卿访问的非洲五国中包括吉布提，而就在本周二，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还发出警告说，中国可能会接管吉布提的一个重要港口多哈雷码头，因此担心美军在非洲的军事部署可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蒂勒森访非前不客气指责中国，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局势受到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的高度重视。该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南北韩为什么金正恩要玩缓和》。文章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四月下旬举行南北韩之间的高峰会谈，此举至关重要。这表明在平昌冬奥会之后，南北韩之间启动了真正的缓和进程，由此还可能带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直接谈判。韩国高级代表团在平壤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与金正恩举行了会晤。目前代表团已经于3月6日返回韩国，并将前往美国白宫向特朗普政府陈述他们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代表团可能还向美方捎去了一份金正恩的信件，其内容目前外界还不清楚。特朗普一方面评价两韩的接触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愿对美国与朝鲜的直接谈判抱过多的期望。这是十年来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首次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韩国代表团中就包括文在寅的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世界报指出，南北韩关系缓和的背景很清楚，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并可能导致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南北双方试图重新控制事态的发展。韩国总统文在寅展现对话的愿望，因为如果朝鲜与美国开战，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韩国自己。文在寅力争在外交游戏中处于对等的地位，而不仅仅是美国的附庸。世界报分析说，金正恩向朝鲜民众许诺不再勒紧裤腰带，但国际制裁给朝鲜各阶层的人都造成极大的冲击。金正恩决定拉近与韩国的关系，其主要的目的正是想要摆脱国际制裁的压力。而且朝鲜也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的试射。现在的未知数是朝鲜对其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重返大气层的控制能力。正是因为已经具有这些基础，金正恩才敢于宣布准备终止核试验。世界报说，根据韩国方面的消息，平壤准备同意在朝鲜半岛实现非核化。朝鲜称，如果他不再受到军事威胁，并且他的安全得到保障，他就不需要保留他的核武器库。这一理由在金日成时代就已经提出过，六方会谈也曾经以此为基础举行了谈判，并于2003年和2009年达成过协议，但最后却毫无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是对朝鲜的姿态持怀疑的态度。迄今为止，美国对是否举行与朝鲜的直接谈判设定的先决条件是，朝鲜必须在非核化方面有可信可核实具体的进展。平壤今年3月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还再次重申，他与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具有对等的地位。此次韩国发表的声明中没有对朝鲜的非核化承诺做具体的陈述。世界报指出，平壤真的准备放弃他的核武器吗？这是否是现实的？韩国一名朝鲜问题专家认为，平壤不会冒此风险的。他分析说，首先，如果没有了核武器，朝鲜政权就变得脆弱。其次，核武器比常规武器还便宜。金正恩要放弃核武器，就需要向朝鲜军方阐述为什么要在军事上弱于韩国。金正恩似乎对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也持理解的态度。韩国方面称，金正恩并不反对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只是要求不要超过以往的规模。而且也希望如果朝鲜半岛局势得到改善，则应当调整演习的规模。世界报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华盛顿对平壤的开放持谨慎的态度。 周三出版的《世界报》还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援助老挝修建水坝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指出，老挝的水坝常常是由北京援建的，但这些水坝污染了河流，并威胁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世界报报道了湄公河上第三号大坝的情况，该大坝目前只完工了三分之一。当地一名35岁的妇女对世界报说，我此前简直无法想象可以把整条河就这样截断了。许多渔民对这一巨大变化非常担忧，害怕这条河从此变成一个一个的小水池。另一位妇女渔民表示，自从他们开始修建大坝，河里边已经没有了大鱼，只能捕捞到一些小的鲤鱼。从2016年开始修建的这7个大坝由中国水电集团承建，建成后其发电量为1272兆瓦。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就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19大三中全会，中国官媒新华社曾发表消息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国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不得连任多于两届的决定。舆论认为，习近平是为其终身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铺平道路。就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地时间28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打算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消息。美国认为强健的制度比个别领导人更重要。诺尔特还强调，促进人权及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一个稳定安全社会运作的必要根基。美国在全世界推动个人自由、人类尊严及全球繁荣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美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明显是不赞成个别领导人终身执政，与此同时，日本对此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月26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对他国的内政不想发表评论，在想办法延期现任领导人的执政期限上，日本最近的做法也与中国有相近之处，这也可能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试图修改宪法延长现任领导人的统治期限的做法做出不置可否的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先说，中国当政者在这一点上可能受到日本的启发，也是言之成理的一种推测。为了今年秋天将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2017年3月5日，日本自民党大会正式决定修改党章，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为首相安倍晋三挑战超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在今年秋天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后的国政选举中，若能连续获胜，安倍很可能刷新新任首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在缺乏有力的后安倍候选人的情况下，安倍三选似乎已成定局。日本的政权构成是议会制，又称内阁制，其特点是议会对政府首脑的支持，因此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多党联合的议会多数势力有阻隔权，通常是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首脑担任国家元首， 而未能通过议会多数的信任投票的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必须辞职，由议会重新在席位具多数的党派中协商选举产生新的首相与内阁。而从现在的日本来看，日本自民党是在日本议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因此只要以自民党为中心组阁，自民党的总裁自然就是首相。如果安倍希望长期担任首相，不需要修改宪法，只要修改党章就可以了。安倍一直为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明里暗里在做工作，其亲信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党政治制度改革执行总部总部长，从2016年9月就开始为修改党章、实现安倍连任在党内进行讨论，并由该总部提出了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的提案。但是安倍连任3期总裁的企图却遭到多数国民的反对。日本每日新闻今年1月20、21日两日实施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在问及对安倍3期连任的看法时，认为应该连任的回答为37%，而认为应该换人的为47%。虽然民意如此，但是自民党修改党章，把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这本身就是为安倍量身定制的。因此即使多数民意反对，恐怕也难以阻止安倍连任3届首相。而3届期满后，安倍等会不会再次谋划修改党章不得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也就难以对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发表像美国那样的不赞同的言论了。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政府不顾地方政府的反对，坚决要把全国辅路时速从90降至80。联合国高级专员指控叙利亚计划末日屠杀。斯里兰卡进入为期一周的全国紧急状态，社交媒体网站遭封。由于需求减少，空客公司宣布大裁员，3720个职位中，法国占470个职位。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近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因为钢铁及铝制品倾销进口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打算对这些进口美国的钢铁苛征 25% 的关税， 10% 的铝制品的关税。进口量大的加拿大、巴西首当其冲已经反弹，欧盟也不多等待就宣布将采取相应报复措施。强势的特朗普还因此扬言要苛征欧洲的汽车进口税，接着日本、韩国也被列入苛税名单中。一向被特朗普视为大量抢走美国就业机会的中国也被列在苛税的名单中。一场世界级的大规模贸易战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直至目前，中国还算是以低调处理中美贸易巨额赤字问题的解决。费加罗报北京特约记者 比路耶特斯指出，中国不断地强调从今起它只偏好一种高品质的经济发展，更有永续性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也就会连带有点牺牲其经济成长的活力，为的是对抗金融危机及严重的污染危机。北京估计2018年的 GDP 成长约 6.5%， 也就是与去年锁定的相同，这是总理李克强强调周一在年度人民大会开幕式中指出的。但李克强必须祈祷与美国的贸易战将不会更多的连带惩罚中国的产业，因为去年成长率最终达 6.9%， 今年定的目标为 6.5%， 已经明显的经济放缓了，这是中国28年来最低的经济成长率。在一个公共债务庞大，尤其是私人企业债务超过 GDP 的 250% 时，李克强打算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更多规范被千夫所指的金融领域中那些被认为有风险的投资产品。除此之外，北京当局还将严格化排放污染的标准。今年冬天已经有许多工厂停止营业，这也象征了公共开支将受到压力。中国降低了其预算赤字，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次。2017年公共预算赤字为 GDP 的 2.6%， 再加上在国外有可能发生美国贸易战带来的紧张情势，这也打乱了中国的计划。即使这个亚洲经济巨人他外销美国的钢铁铝材只是众多向美国出口国当中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北京对刘鹤到访美国之际，华盛顿同时宣布了这些保护主义的措施感到不快，而刘鹤正是为了缓解中美贸易摩擦而去的。刘鹤是习近平最亲信的经济顾问之一，中国实在感到不快。显然的，为了避免冲撞难题，总理李克强强调说，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并赞成进行协商，但是中国坚决辩护他合法的权利，这也影射出他可能采取对抗打压的手段。在等候美国方面情况更明确的同时，李克强强调多了中国经济模式的转换，从一个依赖出口及发展重工业的系统朝向另一个主要是科技创新及内需消费与发展服务业的经济模式。中国共产党如今向大型的私有集团沉重的债务开扎了，如安邦集团近日已经被中国当局接管控制，看来中国并未对其经济松手不管，私营企业当然会得到国家的支持，为的是发展电子产业、航空产业或网络事业，但中国政府不会犹豫巩固公共领域事业的发展，这是李克强强调指出的。这将透过对国企的改革，好让这些大型的国企更具有竞争力。而人大会周日通过了让习近平可以终身当主席的条文，数名专家指出，因此习近平不太可能使用他的权力来让经济自由化。对于美国苛征钢铁及铝材进口税引起的风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北京不想与美国开打贸易战，但强调中国不会坐而待毙。虽然中国外销美国的钢铁及铝材只是占了很小的比例，但目前多个国家联合起来报复美国的想法及担忧出笼之后，这已经不是不可能的选项了。尤其如今习近平权力不但稳固，而且可以长长久久直到地老天荒，中国方面在面对美国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忍气吞声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题目是法国哲学家吉尔松说回到中世纪去。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现代哲学思想的起源在哪里？法国托马斯主义与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史家吉尔松认为， 托马斯哲学最能解释现代文化。托马斯主义为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他称自己为教义学家，但是强调教义需要不断地重新解释。吉尔松希望调和理性与信仰，认为哲学并不排斥神学，而是需要神学。新托马斯主义是19世纪末基督教哲学的一种新的形态，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它以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为宗旨，所以又叫新经验主义神学。但是1962年到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根据基督教宣传现代化的方针，否定了把新托马斯主义作为官方唯一哲学的提法。那么新托马斯主义是怎么起源的呢？它起源于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的通谕，当时主要的目标是建构一种新的经验学术综合体系，让它和现代科学步调一致。在现代基督教思潮的各种流派中，只有新托马斯主义得到了教廷当局的广泛支持。大量天主教大学成了托马斯主义的研究中心，有几十家杂志专门研究经验神学与哲学。最主要的代表有法国哲学家兼神学家马里坦和吉尔松，英国哲学家兼神学家科普尔斯顿法雷尔和马斯科尔等等。新托马斯主义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教义载体，托马斯主义的真理是永恒的。另外一方面，作为这种教义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表述，托马斯主义又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因此，新托马斯主义的任务就是把托马斯主义的遗产，比方说四因学说、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类比理论、关于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的理论等等，用新的办法让它适用于新的时代。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与宗教伦理学中的公开的非理性主义派别不同，他标榜自己是理性主义，宣称信仰与理性一致，宗教与科学一致，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理论体系。新托马斯主义者提出要用科学和理性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需要，并且千方百计地把神与人统一起来。新托马斯主义在对知识的分析中，一方面承认理性认识的客观性和理性判断的正确性，另外一方面又推崇托马斯所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把它称为第一哲学和永恒哲学，把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有知为有的概念作为认识的基本原则和最终普遍的对象。 从而让思辨的存在和超验的存在发生关系，以消除具体概念和超验概念、有限存在和无限存在的矛盾，也就是说，调和具体的物质世界和上帝精神世界的矛盾，并且从论证现实世界的存在中确认上帝的存在，确认现实世界的有限存在是对上帝无限存在的分有，最后得出理性知识符合宗教信仰的理论。新托马斯主义断言，自然科学在研究物质世界时必然会涉及物质的结构和起源等哲学问题，因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的学说作为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础，认为任何物体都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正是因为有了形式，才出现了各种物质的存在方式。新托马斯主义还强调，自然哲学以物质世界存在的最高形式为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上帝，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上帝的过程，它肯定上帝而不否定上帝，科学和宗教正是在极其和谐的合作中揭示并证明上帝。新托马斯主义反对阶级划分，主张抽象的人性论。他宣称，尘世的历史是暂时的，未来的生命才是永恒的。他还宣扬以上帝为核心、以教会为领导的世界主义，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按照新托马斯主义的看法，最高的道德法则是神的永恒法则，也就是上帝至善至美的智慧。他强调，上帝的理性永远规定着道德律的内容，所以认识道德律不仅要靠理性的论证，更需要信仰和启示性知识，因为缺乏宗教信仰就不能领悟上帝颁布的道德法规。1879年8月4日，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发《永恒之父通谕》，宣布按照托马斯的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比利时神父曼尔西埃根据教宗的旨意筹办，并且在1894年1月出版《新经院哲学评论》，正式提出新托马斯主义或者新经院哲学这一名称。
Orsini pensas suest in morte voluntas Upos in arci appetitante mori Ipsi mi proles suest est padre suest veres Nubrix ipsa sui sembra luna simit Est in anem sed nonne anem vei est ipsa nec ipsa est Aeternam vita mortis anepta mono
法国哲学家吉尔松毕生致力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和其他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样，企图调和理性与信仰，认为哲学并不排斥神学，基督教哲学的特征就是神学。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必须以信仰为出发点。他指出，基督教哲学，特别是托马斯主义，是真正的哲学，而真正的哲学历来和真正的宗教联系在一起，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信仰和神学，真正的哲学家也永远是神学家。吉尔松的目的在于使哲学回归于神学，使它像中世纪那样与神学混为一体。吉尔松认为， 托马斯主义为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因而他一再主张回到中世纪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的是法国哲学家吉尔松的观点，回到中世纪去。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为您重播艾米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瑞士钟表双子城。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瑞士汝拉地区的钟表双子城拉绍德峰和勒洛克勒。这两座城市在2009年的时候被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成功入选事宜不仅扩大了这两座城市中生产的高档表的知名度，也能为两座城市带来经济上和旅游上的利益。拉绍德峰和勒洛克勒这两座城市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记载着时光的流逝和不变之间的二元性，也是钟表业和城市发展共生的典型例子。从18世纪末期到今天，一向以其城市的整体感、原始感和真实感而受到喜爱。钟表业是瑞士的名片，两座钟表古城被列入适宜的名单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实际上，一眼看上去的话，这两座城市的特征似乎并不明显，没有美如画的风景，冗长笔直的街道可能还显得有点沉闷和微不足道。但是实际上，这两座城市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价值，无论是其街道、建筑还是工厂，都是为满足当时日益兴起的钟表业而建，这反映出的是那个时代整个地区的特点。因此，在2007年负责准备这两座城市申请事宜资料的贾奈尔先生就曾说过，要想了解这两座城市的真正价值，必须要用新奇的目光从细节上来观察它们，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其内在的东西，比如说它们的建筑，非常注重采光以及居住的结构，另外还要和交通相匹配。除了这些理性的因素之外，还有那种审美的立体感。他表示，拉绍德峰和勒洛克勒并不像博尔尼这样的历史城市那样，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百年来顺应着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发展。因此，透过两座城市的表面来看实质是十分重要的。瑞士的钟表业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中叶的日内瓦，到16世纪的末期，日内瓦的制表业就以其质量而闻名于世。1601年创立的日内瓦制表协会是世界首家钟表行业的协会，但当时日内瓦的表厂已经多达500多家，这迫使一些制表艺人移至人口较为稀少的城镇，而日内瓦北部的汝拉山区就逐渐成为制表艺人生活和生产的理想场所。16到17世纪，因为制表工艺的不断发展，钟表报时的准确性也不断的得到提高。拉绍德峰就位于瑞士的西北部汝拉山脉靠近法国国境的地方。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从法国逃出来的教徒定居在此后，因其地处巴黎通往瑞士高原的必经之路，逐渐形成了以商业驿站为主的一个小城镇。这里海拔1000多米，而且缺少水源，并不适合农业耕作。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经过一代代手工艺大师的发扬光大，使得这里逐渐成为钟表行业的发源地和中心。 与拉绍德峰并称为钟表双子城的勒洛克勒也是许多名表的诞生地。勒洛克勒的钟表工业的发展要追溯到1750到1800年间，这个地区的钟表工匠从77人增加到了800多人。钟表的零配件的分解组装流水线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加快了瑞士钟表业从个人的手工作坊到分工生产的转变，也使得勒洛克勒和拉绍德峰的钟表业大大得到了发展。到了1890年代，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的生产工厂，小城的规模和建造也体现了钟表制作的需求。在19世纪的危机时代，这两座城市承受住了压力，依然发展成为独一无二的钟表城市，这是马克思对他们的评价。两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也被认为是和美国类似，这里的居民也深具多文化性，许多意大利人就被吸引到了儒拉山区，并在这里找到工作。农民在冬季农闲阶段有大把的时间，而且他们显然还拥有灵巧的双手，一个钟表作坊不需要太多的空间，只需要一点点光线。于是拉绍德峰老城中心拥有一大排窗户的老建筑，至今仍然能够唤起人们对钟表作坊的回忆，他们是逐渐进步的钟表工业的见证。这两座城市还分别拥有一个钟表博物馆，也有一间钟表学校，是瑞士钟表业文化教育的重镇。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不顾地方政府的反对，坚决要把全国辅路时速从90降至80公里。联合国高级专员指控叙利亚计划末日屠杀。斯里兰卡进入为期一个星期的全国紧急状态，社交媒体网站遭封。由于需求减少，空客公司宣布大裁员，3720个岗位中，法国占470个岗位。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欧丽西演唱的歌曲 Rave Down Looking。
should have been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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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ing. It's like my math to your tongue, even if you think you've been wrong. Rather than 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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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have been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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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ing.